闲话少说吧，这个也将近22:02了，说说我这一周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清明节啊，这个是24节气之一。大家看啊，其实它是春季的第五个节气，但是清明和其他节气的不同是什么呢？24节气它是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去除草，什么时候收获。只有清明它不搭嘎，它是扫墓，对吧？和人有关的，和农作物和庄稼没关系的。所以为什么呢？我先和大家交代交代它这个关联性啊，其实不是现在，是要追溯到我们先秦的时候。在先秦的时候呢，扫墓祭祖这个时间是每年的农历3月初3，对，就是3月初3王母娘娘蟠桃会，也是3月初3咱们说休憩事业，对吧？在兰亭集序里说过。然后到了晋朝的时候，这个寒食节突然流行起来。寒食节流行是因为纪念春秋时候的这个晋国的介子推，然后晋朝的这个统治就觉得，哎，也算是春秋晋国这种精神渊源的一个延续，所以把这个寒食节的地位抬得特别高。后来呢，就是晋朝嘛，又以孝治天下，所以啊，寒食节呢又把这个介子推神化了，说是忠臣孝子，渐渐的把这个扫墓的理念，这个扫墓的仪式感引入了寒食节。所以呢，就从3月3到了寒食节。但这个寒食节呢，它又不等于咱们的清明节。什么时候改的呢？是在唐宋的时候。唐宋的时候把这个祭祖的事情啊放到了寒食节，发现一个问题，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寒食节啊，大家知道吃冷的，不能开火，不能做饭。但是祭祖唐朝的时候开始烧钱了，烧纸钱，那要动火呀，对吧？这也没办法了，想来想去还是要做妥协，把这个祭祖活动从寒食节移到了清明。所以为什么扫墓祭祖突然成了清明的习惯呢？其实是这个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一个习俗的改动做出的一个妥协，很有意思吧。这个我开始也没想到，清明是唯一和这个我们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没有关系的。说到清明啊，我觉得刚才问了一大堆问题都是两个字，死亡，四个字，思考死亡。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生，但是贤菊说的特别好，我们是有权利结束自己生命的，被动或者是主动。但是大家好像觉得生死之外都是擦伤，所以死这件事情特别遥远。而且大家在清明节做什么呢？不是说只是去扫墓去拜祭先人，更多的它是一种郊游踏青，感受春天的气息。甚至还有的地方在扫墓活动结束之后呢，要在旁边的草地上野餐聚会。可以想象说它是没有很多的哀愁和哀伤的，它更多的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人的人间烟火气。我这里说一个电影吧，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不就是中国的清明去郊游踏春吗？这个电影是很老的片子，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很经典的一个片子，名字叫《卡比利亚之夜》。卡比利亚是个名字啊。这里面电影情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去有一个显灵的玛利亚，就是他那个教堂里面的玛利亚据说特别灵光，就像咱们说去拜妈祖啊，或者是哪个庙里面求个什么东西特别灵验，所以大帮人就开车去了。在拜祭的过程就跟咱们这个祭拜差不多，也要去点蜡烛，然后去虔诚的甚至是跪拜，去用手摸这个圣母像，就觉得我得到了这个佑护。之后呢，他们出来就是又说又笑，在里面是就是真的感动的痛哭流涕，出来就马上焕然一新，然后觉得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在草坪上莺歌燕舞的，然后放风筝呀，这个打球啊，还有吃带的这些野餐的佳肴美味啊，就完全是变成了一个大家出来游玩放松的这样的一个郊游，一个集体活动。我当时想， 天哪，这个外国人对生死也是这么看的吗？包括外国人也是会把这个祭祀和祭奠死者和生者之间的这样联谊放在一起吗？不是的，但也不尽相同。我说一下我在的国家吧，说一下德国。德国啊，其实也有自己的清明节，一般人会说复活节。复活节因为也是在清明前后嘛，清明节四月四号、四月五号，所以复活节一般如果它不是三月底就是四月初。但是复活节和这个性质不一样，德国真正的清明节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11月20号到26号之间的星期日，就是在这个之间如果有个星期日就是那一天，它是叫亡灵星期日 Toten Sonntag。 其实啊，它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所以称为永恒的星期天 Ewigkeit Sonntag。 在这个宗教的节日里面，就是大家会自发的前往墓地去扫墓，去献一些花，然后和自己逝去的亲人聊聊天。它的意义相当于这个万圣节，11月1号天主教的万圣节。这个德国为什么定在11月20号到26号之间的星期日呢？据说啊，是当时在1816年，普鲁士国王这个威廉3世，他颁布法令是为了哀悼当时在反拿破仑统治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宣布就是每年圣灵降临第一个主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非常拗口啊，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圣灵降临第一个主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就可以记住它就是一个11月末的星期日。但是德国人他的扫墓的习俗和我们又不一样，那我们就说回来吧，说回来先说说我们中国人怎么去扫墓，再看看德国人他是怎么纪念先人和去墓地看望自己的过世的亲友。其实说到这个死亡场景，我觉得其实城市人是和农村人是割裂的，这里没有说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啊。因为我自身的感受包括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我们是离家的，我们的故土，我们亲人埋葬的地方和我们是分离和割裂的。我们可能有机会的话会在清明去扫个墓，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平时在当下的话，我们完完全全是接触不到死亡这两个字的，甚至我们就把清明的这个学习能去学习死亡的机会也看得很淡薄。这个淡薄不是说我们想这样，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为什么呢？你看以前的农村，它田间地头就是自己家的祖坟，因为要风水嘛，所以每个人农活的时候，对吧，这个就经过田间地头，经过自己家祖坟，务农回家晚上也能经过，所以它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就是能看到现世拥有的财产，我的田地，也能看到祖宗未来的归宿，就是我未来去的地方，就是我的田头的这个祖坟。每一块坟呢都是有新旧主人，所以大家这个对生死看的可能更豁达一点，而且更直接了当一些，每天都会经历。而且大家想一想，晚上一天劳累之后的话，然后他能感觉到自己其实是一种紧密交织的，和先人都是绑定在一起的，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觉。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夫，他就比我们在城市里甚至不是在自己家乡工作的所谓的现代人更健康，更达观，更能看淡生死。而我们现在的话，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所有医院包括病房包括太平间所有这些设置，它让我们尽量不去触碰到死亡场景，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景通过这个巧妙的设计回避掉了，让我们和死亡这两个字能有一道扎扎实实的大铁门。但这个门它不是物理的，假设我们的父辈们在的话，就是我们爸爸妈妈在的话，然后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只要是父母在，我们就和死神中间隔了一道安全门。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面对生死呢？就是突然有一天我爸爸妈妈给我讲，我外婆走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抱着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没有妈妈了。哦，当时我是特别特别惊诧的，我妈妈跟我说的这句话就是她没有妈妈了。 我突然真的把我妈妈抱紧了，因为我觉得她就是我那道门，她还在，我和死亡这个距离就是无限延长的，这是我当时最深切让我就是揪心的一种感受。所以清明节我们还是要谈死亡，虽然这个人生的所有价值它不一定就因为生命有限，但是让我们直面去面对的话，清明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我就感觉现在我们能想到的，或者是我们能直观的去纪念先祖的，除了清明也就是中元节了。但是中元节可能更多的是亡魂，我们清明的话也可以清晰明朗的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自己还活着的人生。那我说说中国的这个清明节有什么样的民俗吧，就三步吧，简化一下。首先是给逝者，给我们的祖宗上香，对吧，要点一炷香。然后的话要把一些果品一些食物上供，然后呢在焚化纸钱，这大概就是这三步，上香上供烧纸。这个程序其实有很大的，这是一个很深的文化符号，也有自己的明确的功能。你看这个烧香它是一个缓慢燃烧的过程，在欧洲也有这样的宗教仪式，它会有一个香炉，然后会香烟袅袅，主教啊也好，他会甩动这个香炉，整个的教堂也会是环绕在这种缓慢燃烧的这个烟气中，包括点一些蜡烛，它其实就是为让我们从日常的这种状态中剥离出来，我们的精神状态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中。然后在香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开始摆上祭品，准备纸钱。这个祭品呢其实挺有意思的，狼灭不在，狼灭其实这个环节它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说啊，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礼仪和吃有关，青铜器呢分为四大类20种，之前狼灭讲过，名字都特别难，我现在也记不住了，而且那个字也不常用，都特别难写。但是这些礼器的原型啊就是和饮食有关的，基本上是做饭的炊具啊、餐具啊，还有就是饭前洗手啊、饭后这个洗漱的一些用具。在祭祀中呢，它这个功能其实是让鬼神来吃饭。那我们说的鬼神其实就是我们的祖辈先祖嘛，我们肯定还说啊，请你来享用，刚才祭文说上享，就是请你来享用这些果品这些佳肴美味。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进入了和我们的先祖一种神交的过程。最后烧纸，烧纸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物理上的迅速燃烧嘛，我不知道现在你所在城市还让不让烧纸。我们北方其实这个烧纸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铺张浪费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到了清明或者是春节30晚上，你就可以看到，我家是哈尔滨的，这个外面全都是除了鞭炮的灰迹啊，就是烧纸的灰迹。他会先画一个圈，然后写一个地址，然后把这个纸钱铺开了，最后就是一定要每张纸都要烧尽。家里有点讲究的，像我小时候家里特别讲究的话，我的姥姥姥爷是自己裁那种金银纸叠成的元宝，很费事，那个叠的也是非常精细。还有呢，就是要不就是自己打模子做的这种冥币，北方叫大洋票子，价值都特别高，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上亿。这些如果是再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话呢，就去买那种烧的黄纸钱，还有那种就是画着阎王爷头像的那个冥币。这个纸钱也分3、6、9等吧，这个质量也不一定，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纸钱肯定比我们现在这个用的书本的这个纸张要劣质的多，对吧，很轻很薄，黄颜色的。这个实际说是有这么传说，蔡伦他弟弟一看蔡伦造纸，他也要造纸，结果造这个纸张啊，这个特别粗糙，写不了字儿，也卖不出去。后来他媳妇儿想了个办法，说我装死，然后在门口挺尸，突然呢就是他蔡伦弟弟把这个纸拿出去给他烧了，突然这个就诈尸了，还魂了，活了。别人一看纷纷效仿，开始买蔡伦弟弟的这个纸。所以蔡伦造的纸呢是给活人用的，蔡伦弟弟造的纸呢是给死人用的，这是个传说了。但是确实为什么呢，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我们烧纸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一个很仪式化的，我小时候经常会听我姥姥说，就是啊，我太姥姥太姥爷给他托梦了，说那边太冷了，所以 要烧点纸，没钱了要买厚点的衣服啊，要这个打点一下这个阎王爷啊，还有小鬼啊。一旦托梦梦到就是自己的逝去的亲人的话，据说就是这么一个肇事吧，这么一个说法，说应该给我这个烧点纸钱了。所以封建迷信咱们且不说，但是我觉得它是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件事情，它体现了一种很有朴素的价值感情。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去烧纸，自己去做，自己去写这个烧纸钱上的地址，包括每次烧的时候你还要念念有词说啊，这个是烧给你的，你这个在那边买点好吃的好穿的，其实就是个念想，就是两个字，念想。而且现在就是没有人再去自己做的话，他也会把这个纸每一张拿手拿身体的温度先摸一下抖一抖，把它摊开了。这个意义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我的老乡贾行家说的，他在一篇写清明的文章说他是更真实的牺牲，也更体现了这我们农耕社会的一种感情价值。我们表达对人的心意的时候呢，用真实的劳动形式更为真诚，送给对方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礼物。请人到家里吃一顿饭呢，或者自己做一个礼物，手工做一个礼物呢，比这个花钱买的或者是去外面饭店请人吃饭呢要来的真诚。所以对逝者也是这样的，你烧现成的这些冥币买的这些黄纸呢，就差那么点意思，差那么点意思呢，你还是要把它补救一下，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比如说把这个纸摊开了，每张纸要拿手捻一捻摸一下，烧的时候尽量一张一张的去烧，然后还要在烧的时候边想嘴里絮絮叨叨的。这个人情背后的话都是一种传统的观念，或者是一种连接吧，就是我们和亲人过世亲人的一种连接。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是我前一段看到的，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好像也是贾行家讲的。他说啊，这个郭鸿明这人挺有意思啊，他是清末的这么一个怪才，就是基本上学贯中西，但是又顽固不化，提倡裹小脚啊、三妻六妾啊、留辫子，但是他又真是会很多国语言，算是个大学者大儒。当时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有这么个房东太太，就看着他在祖先的牌位前面又是焚香又是陈列贡品，然后又是跪拜，就很看不惯，就嘲笑他说，这个顾先生啊，你的祖先什么时候能吃到你摆的这些鸡鸭鱼肉呢？当然是吃不到了，对吧，你摆上去的话供一供还是活人吃的。然后他回答特别巧妙，他说，是在你的祖先闻到你在墓前摆的鲜花的时候。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当你去祭拜你的祖先带了一束花摆在墓前的时候，就是你的祖先能闻到这个花香，我的祖先就能吃到我的鸡鸭鱼肉。当然了，他的祖先也闻不到花香，我的祖先肯定也吃不到鸡鸭鱼肉，但是这个是对等的。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妙，就是说你祭拜有你的鲜花，我祭拜有我烧的纸钱，咱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一个仪式感。那就说说这个德国人怎么祭拜吧。德国人对生死这个事情看得比中国人可能更没有那么多的忌讳，更可以去融入到生活中，时时刻刻去面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德国的墓地，它是一个死亡态度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大家想想，这么多墓地，我们现在去学校组织去烈士陵园，或者是去我们祖先埋的地方，或者是去那个类似革命公墓那种，那都是非常肃穆的、寂冷的，对吧？你去的时候要很庄严的，不能笑，然后扫墓之后还有一定的这样，之后还要总结一下，写篇心得啊，向老师给学生留个作文。但是在德国是这样的，它是墓地融入在城市的建筑中，甚至它是在城市的中心，就像一个街心花园。所以很多人，陌生人也可以在这个墓地穿来穿去，里面有长的凳子，你可以坐一会儿，甚至可以去看个书、听个歌、跑个步都可以。大家想想，把墓地当成公园，那是多洒脱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当时讲，你这个旁边如果是个墓地的话，你这个住宅区肯定价格是贬值的，不会涨的，因为谁心里也觉得不舒服，对吧？我旁边一出门一墓地。德国不是，德国很正常，一街之隔，你穿过去就是墓地，非常方便。而且在 里面还设了什么自行车道啊，还有免费的这种参观的露天这种咖啡馆啊什么的，就是给行人或者是给路人提供方便的。包括就是德国的历史公墓，比如说犹太人纪念博物馆啊什么这样的，它也是免费参观的，二战死难者公墓啊这样的，所以他是看得非常开的。在德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园公墓是在汉堡，可能有两三个迪士尼那么大，光里面的公交车就有22个站点，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和死亡拉近了。我记得我刚来德国读书的时候，我住的地方步行10分钟就是个墓地。当时我的房东老太太特别自豪，就说啊，我们这个城市的墓地是全德国最美的墓地，我每天都要过去散散步，然后坐一会儿。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要不就已经安息往生了，要不就是我的亲人他可能还希望我去看看他们呢，跟他们说说话。但是我发现老年人去那儿不是跟死人说话，是跟活人说话，就很多老年人把那边当成一个据点，比如说家里面有人埋在那儿，他们这帮老头老太太聚在一起就会唠唠嗑啊，比如认识的人就会说说当下的事啊，过去的事啊，反倒是他们能够给活人有一个这样的聊天的或者是回忆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而且他们祭奠的这个方式和咱们不同，刚才说了就是花，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这个雏菊啊、水仙啊、玫瑰啊、勿忘我呀，还有这边欧洲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石楠花、冬青树枝是最常见的。我每年清明前后其实都会去家里附近的这个墓地，主要是我回不去嘛，我就想用什么方式去纪念一下。我觉得死者和死者会说话吧，虽然可能这边说德语那边说中文他不会互通，但是让我自己有个心安吧，用我自己能想到的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怀念一下。但这边是不让烧纸的，我那个时候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是偷偷到德国这边墓地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锅，然后给我外公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他怎么能邮给他，我就用最传统的方式烧纸的方式烧给他。当然了，我怕这个烟火呀被管理员发现，我就在这个燃尽的时候盖上盖，这样因为没有氧气的话就在这个锅里面这封信燃尽了。我希望他能收到，而且之后的话我觉得我这个行为本身可能就是最传统的中国人那种寄托思念的一种仪式感，在我的潜移默化的行为中，我没有想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就觉得我应该去这么做，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说到向死而生很难，就是说我们来自哪儿去哪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太大了，我也回答不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是乔布斯苹果创始人在去世前的一次演讲中分享过的。他说啊，也许死亡是人生最完美的一次体验，没有人能够顺利逃脱死亡的召唤，这样的变化不正是对生命的代言？他驱走了衰老之躯，将这世界留给新生。对我来说，死亡是一件非常公平的事情，是继高考之后最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得死。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我天生对着音乐有谜一样的记忆力，所以此刻在我脑海里回旋的呢是电影《狮子王》里面辛巴在草原上仰望星空的时候响起的 BGM。那首 BGM 是如此的雄壮而宽广，就像无垠的草原和星空一样，与之前和之后的世界也是如此的相似。曾经父亲穆法沙告诉过辛巴，那些星辰是过往的狮子王，很多年后仰望的却只有辛巴，而星辰却还是当年的模样。当年明月是这样，玉面桃花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举手仰望，从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每周四19:30 MSN 与你不见不散。